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分享雅各的事迹。
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过，使你和我真正能够与神交通。
弟兄姐妹，我深信每次逐节查考创世纪一定带给您属灵的启发。书中不但记载了丰富有趣的历史故事，也提醒我们许多宝贵的属灵道理。经文告诉我们，当雅各来到别示巴，神再次向雅各确定应许要使以色列，就是雅各，成为一个大的民族。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看创世纪第46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在一块儿思想主的真道了。今天呢，我们查考创世纪第46章，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几次所谈到有关约瑟的故事。约瑟的十个哥哥都恨他，商议要杀了他，后来呢，却把他卖给前往埃及的商人做奴隶。他们拿了他的外衣，杀了一只羊羔，把羊羔的血沾在他的外衣上，又把外衣撕裂，带回去给父亲看，说：“哎呀，我们发现这件染了血的外衣，你认识吗？”他们的父亲雅各说：“哎呀，认得，这是约瑟的外衣啊，有恶兽把它给撕碎了。”雅各非常伤心，虽然约瑟是排行第11，但是约瑟呢是他最疼爱的儿子，他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儿子，所以呢这引起了他们的憎恨和嫉妒，也导致了他们决定要把约瑟杀掉。但是约瑟呢是在神预定的时间被卖到了埃及当奴隶，大约10年后嘛，他当上了埃及的宰相，大权在握，神使他成为埃及全地的主，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后来呢，那个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但是神呢老早就已经警告约瑟将会有饥荒肆虐，所以呢约瑟在埃及掌权的时候，那个7个丰年里面呢就积蓄了许许多多的粮食，当那7个荒年来到了，他们的粮食呢足够而且有余，粮食多到连账也不记得，实在是太多了。那些住在闹饥荒地区的人们都到约瑟那里去买粮食，约瑟的哥哥们在约瑟以前居住的迦南地同样受到饥荒的威胁，于是呢雅各派他的儿子们下埃及去买粮食，他们就必须要经过约瑟这一关。约瑟认出他们了，他们呢却认不出约瑟，约瑟决定就为难他们，让他们吃吃苦头，因为他们曾经使他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日子。约瑟指控他们是奸细，又把他们给关起来，留下了一个哥哥作为人质，说呀，他们下次再来的时候，如果不把最小的弟弟带来，就见不到他的面。那个小弟弟呢，就是约瑟的亲弟弟便雅敏。他们回到家里，就把这个埃及的家伙怎么样卑劣的对待他们，和他的要求啊，一一都告诉了父亲雅各。雅各呢，不准便雅敏随他们一块儿去。他说，要是我的小儿子便雅敏有些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要活了。 过了一段时间，哎，他们的粮食啊，终于吃完了呀，要再次去埃及买粮食了。他们的父亲雅各就对他们说，哎呀，你们最好去多买些粮食回来。他们说，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们要是不带小弟弟一起去，那个人不会卖粮食给我们的，那个人呢很卑鄙啊，你真的不知道他有多不坏啊。最后呢，犹大就对父亲说，要不这样吧，我替便雅悯担保，让我来照顾他，我一定会保证他平安回来的。于是呢，他们就带着便雅悯来到了埃及。约瑟看见他的小弟实在难以抑制自己的泪水了，事实上呢，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跑到屋里去痛哭一场。然后呢，他就出来说，哎，带他们去吃午饭吧。他们一起吃饭呢，享受各种美味，美好的时光。然后呢，约瑟命令他的家宰把他的银杯啊，偷偷地放在他的小弟弟便雅悯装口粮食的那个口袋里面，同时呢，也给其他哥哥们的口袋里装满了粮食，把银子呢也装到口袋里。哥哥们带着满载而归的粮食离开了，回到雅各那里去。没想到还没有离开那个城呢，约瑟呢又派了家宰赶来了，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偷我主人的银杯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我主人那么恩待你们，还招待你们吃饭啊，你们竟然恩将仇报啊。他们说，没有啊，我们绝不会这样做的，你在谁的口袋里搜到那个银杯就把它处死好了，如果你在我们身上搜到了，那么我们全体都当你的奴仆。家宰说，那倒不必，我们就把那个偷了银杯的人带回埃及去当奴仆就好了，其余的人可以离开。于是呢，他们搜遍了所有的口袋，然后就搜到便雅悯的口袋里，哎呀，银杯竟然在里面。哥哥们重新把货物驮在驴背上，说，咱们都回去吧。他们又回到约瑟那里，对他说，哎呀，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都当你的奴仆算了。约瑟，不要，不必，我不需要你们都当奴仆，但是你们为什么要偷我的银杯呢？犹大站出来说，哎呀，我们的父亲啊，已经是个老人了，我父亲的命跟这个孩子的命是相连的，我回到父亲那里，如果没有这个孩子跟我们同在，我的父亲就会死的。那这样吧，让我来代替他吧，我来当你的奴仆，让那个小弟弟呢回去啊，我父亲万一死了，我要负责任的。哇，约瑟听到这个话实在没有办法忍了，在他们的面前情不自禁的放声大哭。他们呢就很惊慌的看着约瑟。约瑟对他们说，我是约瑟呀。他们认不出他呀。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现在呢，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由自愿，因为那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让你们能够熬过这饥荒。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呢。他又问，我的父亲还好吗？他还在吗？他的身体怎么样啊？他们说，父亲还健在。约瑟说，哎呀，赶紧带我父亲到埃及这里来吧，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于是呢，他们就带着驴子拖着粮食离开埃及，回到父亲那里去，要把雅各和他们的孩子以及孙子全部的财产搬到埃及去。雅各的儿子们回到家里，就对他说，爸爸，约瑟还活着呢，其实呢，他现在当了埃及的宰相，管理埃及，除了法老呢，他就是埃及全地的主，他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雅各的心 好像都要停止跳动了，他也差点晕了过去。哎呀，他真是无法相信啊。然后呢，他看见他们带回来的驴子啊，驴子背上还驮着各种的货物，这全都是法老送的。还有啊，他们带回来了许许多多的美物、粮食等等。他说，约瑟真的还活着。哦，那好，在我死以前呢，我要下去看看他。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创世纪的第46章。创世纪第46章第一节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当时他们住在帐篷里，他们把帐篷一卷，把所有的家当都放在从埃及带回来的车子上，离开希伯伦，踏上前往埃及的旅途。首先他们是来到别示巴，别示巴呢是位于沙漠的边缘，也是迦南地的边缘，就是神的应许地的边缘。一旦离开别示巴，就进入到沙漠，进入了旷野地区。来到别示巴，给雅各勾起了许许多多的回忆，因为那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使他跟他爷爷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一起生活过的地方。从前呢，他们是在别示巴筑了一座坛，所以雅各就在那个坛上献祭。这个时候呢，雅各大概是130岁，让他坐在动物拉的车上长途跋涉，实在是很不舒服。可是他下埃及的决定是相当冲动的，因为他听说是约瑟还活着，就迫不及待的要见见他的儿子，说我要去见他一面。他也没有去求问神，他并没有寻求神的旨意，他应该想起以前神是怎么样向亚伯拉罕说话，以及向他父亲以撒说话。而且在创世纪第26章说到，当时发生饥荒，以撒打算下埃及去，但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所以也许雅各开始顾虑，究竟在他那个行动里，神有没有参与其中呢？也许我应该求问神，看看可不可以去。虽然我的心是已经被吸引去了，但是我也不想违背神的旨意。讲到献祭呢，在旧约里有三种基本的祭礼。一种叫做赎罪祭，就是献上一只动物给神。首先呢，他们将手放在动物的头上，承认自己的罪，表示这只动物是替他们承担了罪，然后就把动物宰杀了，献给神作为赎罪的祭物。这样做呢，人就可以来到神的跟前，也就是说为自己开通了一扇门，能够与神交通，因为罪断绝了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圣经在罗马书第六章的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人的灵魂犯了罪，必然要死亡，那是属灵的死，也就是与神隔绝。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要回到神的跟前，他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付自己生命中的罪。在旧约时代，犹太人献上赎罪祭，把自己的罪归到动物身上，这样呢，他们就可以亲近神。而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罪债，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代替我们而死。旧约以赛亚书的53章第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过，使你和我真正能够与神交通。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此耶稣基督的赎罪祭使我们得以与神相交。旧约第二种基本祭礼就是燔祭，这是分别为圣的祭礼，表示我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我要将自己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旨意和计划底下。燔祭呢，是一种把祭牲焚烧的火祭，是一种重要的献祭。借着这个祭礼，我把自己降服或者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雅各就有这样的心意和渴求，他的心对他说，下去看看你的儿子约瑟。可是神要他怎么做呢？于是他就献上燔祭，对神说，耶和华呀，我要听从你的旨意。旧约中的第三种基本祭礼就是平安祭，在这种祭礼中，你要把一只羊羔的脂油烧在祭坛上，然后就坐下把其余的肉都吃掉。烧掉的脂油呢，是献给神的部分，然后呢，你坐下一起吃，这是人与神相交。平安祭是一种相交的献祭，在这个祭礼中，我们可以坐下与神相交，一起吃，一起分享，向神敞开我的心扉，享受与他一起分享相交的甜美。所以呢，雅各向神献祭。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的第二节说，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和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预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预我们。在旧约时代，神是直接与人说话。如果你在三更半夜听见神呼叫你的名字，你会怎么反应呢？哇，这可真令人畏惧啊，雅各，雅各。今天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当然也不排除神会通过异象向我们说话，我相信这种事呢是可能的，更加不排除神借着梦向我们说。事实上，圣经在约珥书中告诉我们，在末后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到他做梦的经验，他说，就他所知，他做的梦没有一个具有属灵意义的。他做过一些稀奇古怪的梦，而且呢，尽量在睡觉前呢，不要吃得过饱。他说，有些梦呢，甚至是色彩缤纷，只是他从没有做过具有重大属灵意义的异梦。但是呢，他曾经忽然看到过某些东西，而有一些异象。当史密斯牧师还住在科罗纳城的时候，他在不太远的一个小镇呢，承包过一项工程，盖一间汽车旅馆和办公室。他呢，要经常驾车来回，因为他在科罗纳城带领查经班。傍晚呢， 他要回来带领查经班，第二天的一大早就要上山去负责这个建造的工程。他在科罗纳城当地电台播出他制作的节目，那间电台呢叫做 KRER。 他驾车上班的时候呢，会一面听自己的节目一面评论。过了一段时间呢，车子里的收音机效果越来越差，而且又有大量的静音的噪声，听起来非常的不清晰。有一天早上啊，史密斯牧师驾车前往圣赫辛塔城，经过一个叫做三月田野的地方，他转到另外一个频道上，可是大量的静音噪声使他根本就听不到。他就对主说：主啊，我要驾车去圣赫辛塔城，因为我带领一个查经班，在路上唯一可以做的呢就是听广播，我不想浪费时间。可是呢，这个收音机究竟搞什么鬼呀？当时啊，他就见到一个异象，在那个异象中看到连着电线的那个有趣的小小的插槽啊，在那儿晃晃悠悠的悬挂在那里，几乎快要断了。于是他马上把车停在马路边，把行李箱的车盖掀开，爬到里面去看看那个车尾的扩音器。他在脑子里看见的那个景象，那个连着小小插槽摇摇晃晃悬挂在那里那个景象，恰恰就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把小小的插槽牢牢地接好了，回到车里面扭开收音机，哇，那个声音就像水晶一样的清晰。史密斯牧师说，那一天呢，他并不是驾车上山的，而是飘着上去的。神是借着那个异象或者异梦会向我们说话，但是我能确定的就是，今天的神不是经常使用这个方法向我们说话。而在旧约时代却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人们并不像咱们今天有全本圣经给我们全面的启示。雅各在那个晚上就听见有人呼叫他，雅各，雅各，但是这是他的旧名字，神已经给他起了新名字。请你留意第一节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第二节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他的新名字叫以色列，意思呢就是由神来掌管，是神的王子。但是当神呼叫他的时候呢，不是叫他的新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顺着自己的旧性情过活。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46章。弟兄姐妹，创世纪这卷书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从经文中我们看到神奇妙的旨意和计划，求主赐我们悟性，深入默想，得到属灵的益处。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分享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如果您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感想，欢迎您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您可以使用电邮跟他交通。下次我们继续查考有关雅各与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的歌山地重逢的经过。神把他们与埃及人分开居住，有什么美好的目的呢？请下次准时收听，就可以得到答案。好，请查克老师分享总结。 幸的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虽然已经重生了，我们也一直跟随圣灵而行，或是在基督里过着新的生活。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却又回到旧的性情里。这种逆转呢，重新回到旧的性情里，我想，哎呀，我打算这么做，这是很可悲的。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呢，继续来分享这个圣经故事中的宝贵信息。我们在下次节目里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